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当局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承诺要实现全民养老的保障。尽管中国已经为很多老人提供养老金，但是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当局面临的严峻课题。那么新出台的政策是否能从制度上确保中国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如何维持这个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那么其他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是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中国的时评人士姚姚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051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提出问题。好，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就是发表一篇分析文章，认为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一个全会公报中有关这个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的表述，是这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声明之一。我想先请教一下姚姚先生，您认为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来分析中国的政策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中国的政策呢，它首先是着眼于这个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矛盾，然后第二个呢，它首先是用来解决中央的矛盾，而不是用来解决这个民间的矛盾。关于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全国统筹呢，是它的最尖锐的矛盾呢，在于这个目前的中国养老金账户的严重的亏空。因为中国养老金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这个公司交的呢，它属于这个给现有的这个退休职工的发放的部分，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员工个人缴纳的，然后这部分呢是给这个归这个个人的。但是目前呢，因为第一个是中国的人口的流动非常多，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啊，他的很多人呢事实上是在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打工，然后他们的这部分这个养老的统筹基金呢是交在了这些发达地区。然后呢，在这个但是当他们这个老了以后呢，他们一般会返回他们的户籍所在地，而这部分资金呢，并不就是他缴纳的这部分资金呢，又不归他的所在地这个支配，所以呢，在这个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矛盾呢，就是全国的这个养老金它没有统筹的情况下呢，它事实上是国家在补贴那些劳务输出的大省，而那些这个工业发达地区呢，他们呢是在坐享这个红利。而且他们的这部分统筹金呢是过多的，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政策来看呢，如果我们更简单的理解呢，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中央甩包袱，也就是说以往这个中国的这个养老金这个分配不均的情况，那些不足的部分呢是由中央来支配，然后呢多的部分呢事实上又由发达地区呢来享受这个红利，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政府他提出这个全国统筹呢，他事实上就是说把这个发达地区的这部分的红利呢，取消了，然后呢，补贴由这个发达地区来补贴这个，劳务输出大省啊，也就是欠发达地区，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央就如果统筹了以后，那么中央的补贴的额度呢和力度呢会减小，然后呢，主要是由这个就是这个国内的各个省之间来进行协调分配，但是呢，它这个事实上只能解决目前现有的，也就是说在这几年之内，解决这个中央的这个财政的负担。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目前看来还不完全是能够对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养老金的这个制度呢形成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管理，因为中国的养老金它这个它的问题呢非常多非常杂，所以呢仅仅是一个全国统筹呢还可以说在未来的效用还比较小，主要还是解决眼下的这个中央的补贴过多的问题。
好，我想听听这个夏明教授这个看法，您认为这个全国统筹这个做法是中央政府在甩包袱吗？
对，可以这样说，刚才姚姚讲的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呢随着就是全国了，尤其是以后了户籍制度的这个改革了，因为全国劳动力市场呢已经现在出现这么大的流动，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全国了那个中国这么大了，它确确实实各地的不平衡呢，那么尤其是沿海了是发达省份，那么中西部地区了那么要落后的多，那么过去的这个地方这个管理这个社会保险这个整个制度了，那么这个地方那个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地方呢，它这种就是腐败了， 那么那个是非常盛行，而且呢那个各地呢，因为它那个不平衡，那么尤其在内地省份呢，那么它的腐败呢那个比沿海呢恐怕还要盛行得多。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央统筹的话呢，能够把地方管理的体系跟中央的这个干预呢结合起来了，应该说从制度上来说，那么应该说是一种那个进步。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就是养老金的制度的调整不是为了就是利民的话呢，而完全是像如果中央那个完全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利益把包袱给甩给就是地方的话呢，那我认为呢当然这是会产生很多的后果的。因为中国从1994年那个就是税制改革以后，那么到现在呢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中央呢已经侵占了很多就是地方上的这些那个各种税收的品种，那么利益了那个财富了全都在往中央集中。所以如果那个中国经济目前那个尤其是地方财政出现危险，那么中国经济呢出现滑坡的情况下，如果中央再继续那么出现这种掠夺性的行为了，我觉得恐怕会加剧地方的财政和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好，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其实有多种制度并存的，我看到有些专家认为说这是世界上最奇葩的一种养老的制度。我想请教这个姚先生，就是说其中您刚才提到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很存在很多的问题，那么不公平实际上是其中很大的一个方面哈。您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就是各个养老金不同的这个职工，包括是城市和乡村的这个居民，还包括这个国家干部这之间存在这个养老金制度上存在这种分歧，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要说改善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当然是由个人缴纳的这个养老金呢由个人支配。但是呢这个里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它又涉及到了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的公务员系统啊，还有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系统啊，他们这些大量的当年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呢，现在呢进入了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呢，然后他们又面临养老的问题但是他们曾经又没有为这个养老体系呢付出过任何这个贡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造成一种寅吃卯粮的矛盾。我觉得这个矛盾呢它事实上比这个全国统筹的矛盾呢就要更为的尖锐。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这个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呢对这个对他的国民做出了承诺然后呢现在呢又以市场的名义然后把这个包袱甩出去然后呢让市场来帮助国家来消化，来帮助国家养老这实际上就是让现有的这个工薪阶层来承担了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如果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呢，应该说还是让这个国家为他自己的行为买单，就是说在他的计划经济时代和他的公务员体系中呢这部分的养老呢应该由他自己来消化，而不是应该把他们的养老行为甩给现在的这个养老金的市场当然同时也像夏明教授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这个养老金市场存在很多的这个腐败包括其实在这个救市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有这个养老金很大量的这个养老金呢被投入了股市，然后呢这个用于救市的运作事实上这样做它是否适当这部分的养老金它是否能够有效的这个不说增值，至少是能够做到有效的保值，对抗这个通胀这实际上都是存有很多疑惑的所以说现在最大的矛盾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全国统筹的问题，而是说国家如何不能以市场的名义把该他承担的义务甩给他的公民去承担尤其是我们这个计划经济以后的这个年轻的这样的很小的一批劳动力人口来承担这样子在未来中国老龄化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工薪阶层，他们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而且呢当这个养老金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这批年轻人老了以后，事实上他们是完全无法从这个体系中享有红利的。
好，夏明教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有两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社会福利了，那么从目前全球的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呢，那么社会福利老有所养应该成为一个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国家呢就不可能把这个国家那个承诺的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了那么完全市场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那么如果是基本权利的第二点就涉及到，那么所有的公民呢都应该有公平的那么社会福利保障。那么但是中国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一个就是等级化。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干部，那么国家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呢， 上，那么还有就是那个高级的这些那个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那个高级的专家知识分子，那么他们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优异的一个就是保障制度。那么他们不仅享受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退休金，而且有时候呢退休金呢还会比他们原来的工资呢增加1%，那个就是增加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这个补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所以就在从全世界呢吸引了许多老科学家到中国去。典型例子当然就是杨振宁，因为杨振宁他这种那个生活状况呢，在美国呢不会越过越好，但是只有在中国的这种奇葩型的这个社会养老制度下呢，他以80多岁的高龄回到中国了，他挣的钱呢会比他在40岁50岁了那个职业高峰的挣的钱还会多。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说的一个特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那么第二呢，你看到他是工人呢，那么城市的里面的城镇居民呢，是第二类的一个保险。那么农民呢，最低保险也是第三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它的这个等级制度了，那么形成中国的养老保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平等，那么也是最大的不人道那个不民主。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应该那个就是必须触及，那么尤其是要那个触及到就中国官员的他的那个离退休后的一个特供，那么那个就是特别的保险制度。那么尤其他们不仅是说保险金的问题，工资待遇不变的问题，那么而是一个工资待遇的这个问题呢，跟他在那个当那个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呢，尤其我们知道中共的政治局这些部长级官员，他们每年都是耗以就是那个数亿的各种就是那个就是花费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那么恐怕每个人都是几千万，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恐怕呢是应该那个就是讨论的。
好，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就是当局通过这种政策上的设计，通过市场化的这种机制来甩包袱哈。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18届五中全会这个公报里面的确提到，就是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划转部分的国有资本来充实的社会保障金这个基金。我想请这个姚先生来谈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保基金其实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缺口，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呢，又能够确保这个资金就是减少这个资金的缺口呢？
这个资金的缺口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曾经有一大批没有为这个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做出贡献的人呢，在享有这个养老金制度，甚至是额外的享用啊，比如说那些特权阶层、官员阶层啊，或者说这个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缺口其实很简单的话，我们就是说不可能说再让老百姓来为这个缺口买单了，这是绝对不现实的。唯独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就是说让国家的财政为这个部分来买单。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在中国可能是这个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公共财政是这个我们的人民是无法决定的，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公共预算如何调整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最终呢，只能是说由政府来来这个拆东墙补西墙啊，然后来这个短期的弥补这个哪里有空洞啊，哪里有漏缺，但是对于未来长远的制度设计呢，我相信这样的简简单单的一条呢，是完全无法解决的，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以后，当这个短期的矛盾度过了以后，还会有更多新的矛盾会爆发出来。
好，夏明教授，我们看到就是13-5出台了这个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这个政策，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最近对独生子女政策做出一些调整。您认为这些举措对于这个就是对于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有多大的一个帮助？
对，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社会保险制度呢，需要多方面的就是各种的调整和努力了。那么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包括国有资产呢，那么注入到这个社会保险金里边，因为中国呢必定是一个国营企业那个占那个就是国民经济很大那个比例的一个国家，而且全民呢都应该从这个里边呢进行部分的分红，而这个分红的话呢现在比较困难，那么就是进行，那么尤其是私有化被中共呢就是堵死以后了，那么当然我觉得把它给就是那种红利了注入到社保金呢，那么那个服务于全民呢，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那个就是支持的一种做法。但另一方面呢，就说当然中国的退休年龄呢，那么现在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早，那么因为呢比如说在美国，比如说以我现在的年龄的话呢，我要到67岁了我才能够那个退休了，享受就是社会那个保险。那么所以中国呢基本上一个女性的工人呢50岁那么就退休，那么男性呢55岁就退休，那么所以呢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矛盾，就中国退休年龄呢那么过早了， 当然就增加那个社会保险的那个很大的负担。那么但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矛盾就在于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就是一般的就是全球的做法是退休以后的这个待遇的话呢，一定不会比你在你那个职业那个最高峰的时期40-50岁的时候的生活质量要好。但是呢，在那个就是中国呢，往往是有高干有特权的这些呢，他们退休的那个待遇呢反而会更好。那么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就说延长退休年龄，但是呢因为中国的这些高级官员呢，他们巴不得延长退休年龄，最好是终身制，他们享受的更多。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这也是个矛盾。当然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现在推行那个第二胎，那么第二胎呢当然有可能缓解就是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就是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因为中国长期来社会福利保险制度呢是依赖于家庭和社区的，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当然还是希望那个家庭呢，那么未来的子女呢能够对父母的养老呢做出贡献，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想法，恐怕呢也可以部分缓解。但是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刚才前一个专题讨论的关于美国跟那个中国的这些关系，因为中国呢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到底是要把钱花在那个就是大米面条上，还是花在就是那个大炮那个就是那个飞机上。那么现在中国呢很显然的就是在军费开支上，在过去将近二十年都以两位数的那个数字在增长。所以说中国呢不断的在建立自己一个军事国家的这么一个机器，而这个军事国家一定会伤害这个福利国家。所以中国呢政府呢必须要建立一个根本的原则，到底中国是要走军事国家的道路，那么伤害民生福利呢，还是中国呢应该呢就是放弃就是说这种军事国家的目前的这种那个做法，那么真正是那个化剑为犁，能够提高中国的这个民生，那么也其实对社会福利呢那个这个制度呢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支撑。
好，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现在非常简短的接几个电话。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啊，好，反正十四大家谈还是应该给大家留点时间吧。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个养老问题，简直是个大问题了。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这个是毛泽东造成的灾难，确实是给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这个灾难。好，我就说这点吧，谢谢啊。
谢谢周先生。那么，下面接一下这个辽宁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啊，你好。美国人是非常善良的哈，中国的问题美国人着急。我想啊，你就不要把美国人纳税钱来研究中国，赶紧研究研究美国，就叫做中国开不出钱，叫中国在美国这些走狗啊乐死得了，对不对？美国赶紧研究什么呢？美国马上要关门了，国会下回关门怎么弄？那水泥给咱给他雇上，不让他关。
好，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再接一下这个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的，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养老保险它存在的极大不公平。为什么？就是因为共产党他就是把那批为共产党卖命工作的那些是工作人员就是保障下来了，给他们养老保险金丰厚的养老保险金，然后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就享受不到那种共产党中央财政的那些是补贴。他是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这个时候他也预测到将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而且日趋严重，他要花费很大的一批钱在那个上面，所以说他就不愿意，他已经预测到了未来的情况，他愿意把那个钱呢节约用在军事方面，发展那个军事的实力来对抗美国。谢谢。
好，下面再接下这个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儿有女。那当然我还离养老还很远呢，因为我的最小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呢。但是我对这个比较悲观什么的，不是钱的问题，你钱养不了老，你不能说雇上几个服务员或者是保姆来给你养老。把孩子一般屎一把尿拉扯大，还是希望孩子来养老，但是呢，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说啊，这跟文化呀，整个社会这个道德氛围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那个角度好好的分析分析。谢谢，再见。
好，最后我想那个由于时间非常简短，我想再请夏明教授非常简短谈一下，就是西方国家有什么这个就是养老金这个制度方面有什么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30秒的时间。
对，刚才那个中国那个听众讲到，就说美国呢遇到很多问题了，那么美国国会可能会关门了。那么确确实实，美国呢它的那个养老或者它的那个就是社会经济呢，一个主要的考量呢，就在于那个老百姓呢有很多的决定自己的那个就是财富支配的权利。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小政府一个大社会。所以美国政府关门呢，那么恰好呢反映出美国那个财富呢在人民手中了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呢，这恐怕呢也是中国那个就值得就是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就是中国人民怎么样能够某一天说我们把那个中南海关门，而中国的老百姓呢能够照常的正常的生活，这就是中国呢恐怕养老制度和中国的整个制度得到改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志。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的法律学者、时评人士姚瑶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